Hello， 小伙伴们，我是 SNDEX 泡泡糖。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Web 3.0 是金矿还是泡沫。首先咱们还是先来聚焦一整天吧。一、媒体消息，1月14日，最新数据显示 USDC 在以太坊上的流通量首次超过 USDT， 成为以太坊上流通量最大的稳定币。二、据报道，1月14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打造的虚拟中传校园正式亮相百度熙攘元宇宙平台，面向公众开放体验。三、据 Decrypt 1月13日消息，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宣布将于1月20日就加密货币的能源消耗举行监督听证会。接下来的深度文章来自新谋，敬请聆听。十多年前，在当时以 Google、雅虎为代表的 Web 2.0 时代互联网公司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斯皮瓦克就提出设想， Google 有太多的日常事务要处理，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最终版的 Web 3.0 就像是全世界的大脑，每名互联网用户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究竟什么是 Web 3.0， 目前尚未有人能清晰地定义它，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概念性词汇存在。在一些人看来， Web 3.0 代表的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涉及去中心化，用户对数据和信息拥有实际的掌控权，线上资产搭建。1989年，伯纳斯提出了万维网的概念，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互联网服务只是一个个信息孤岛组装的认知。确切地说， Web 1.0 的静态页面是万维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媒体形式以新浪、搜狐、雅虎、百度这类门户网站为主，某些特定的群体或企业将信息单向发布至网络，投喂给用户浏览阅读。换句话说， Web 1.0 只解决了用户获得信息并阅读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只能被动接收网站发布的无差异信息，但不能上传自己的反馈，进行和其他人的线上实时沟通。网站和受众处在极其不平等的状态。到了 Web 2.0， 变成了可读也可写、交互性强的互联网。此时用户既是网络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发布者，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双向多项交流，从网站门户到个人门户，从信息线上化到用户线上化， Web 2.0 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传播和交互方式，也助推了社交网络的兴起，软件也开始跳出 PC 端，微信、微博、抖音等 APP 相继出现。但事实上， Web 2.0 仍是中心化的一个网络形态，互联网平台掌控着用户数据和信息，经营着用户群，存在一定的信息泄露和丢失风险。被动贡献数据为平台方提供广告商变现，单体用户价值往往难以体现。另一个常态化问题是，中心化下虚拟物及实物信息不好溯源，难免有造假的可能性。那么 Web 3.0 呢？早在2006年 Web 2.0 还没捂热，雷达网还处于秘密筹建时期，首席执行长诺瓦斯皮瓦克表示，要借助政府技术使雷达网具备改变互联网用户查找信息的方式。网络不仅能理解词句的概念，还能根据语义去判断逻辑关系，也就是1998年蒂姆·伯纳斯里所提出的语义网功能。雷达网可以说是 Web 3.0 的先驱。除了语义网的外包装， Web 3.0 是结合区块链技术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互联网形态，它的核心在于去中心化，赋予用户真正拥有互联网的能力。有人这么解释道，在 Web 3.0 时代，互联网中的数据和信息从发布起就完成了确权，不用去担心被窃取或者数据库丢失、数据被删除。不过 Web 3.0 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无论是 Web 1.0 还是 Web 2.0，用户往往需要在不同的平台注册不同的账号，信息之间是彼此隔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无法从一个 APP 直接跳到另一个 APP， 因为不同平台需要搭建属于自己的庞大用户群，并且做好安全防范。 Web 3.0 发生了范式的逆转，通过 Web 3.0 的底层逻辑，用户与平台间是独立存在的，在注册或登录网站时不需要填写身份信息并同意隐私协议，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网络直接去创建账户，拥有维护互联网的代币协议。理想状态下，只需要使用自己的数字钱包和密钥就可以登录任何一家网站，同时也通过密钥来管理自身的资产，获得经济激励。在 Web 3.0 时代，单体用户能够实现并分配价值，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同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输入端开始的商业模式，众筹以及代币实现了创作者的价值循环。 总而言之，区块链技术解释了身份为什么具有独立性，为什么 Web 3.0 提供底层技术支持， NFT 在这个基础上为数字货币提供了不可分割、不可复制的交易价值，实现了创造者经济。后者充当了为维护用户对于自己的数字身份和数据的所有权去构建的一系列去中心化组件，成了通往元宇宙的方舟。不过就目前来看， Web 3.0 的设想的确很乌托邦，但实际落地仍有待商榷。那么 Web 3.0 会是下一个风口吗？相信很多人对 Web 3.0 的期待都来源于它的去中心化所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上。回溯过去，我们不难发现，从2017年开始， ICO、DeFi、NFT 的接连投资热都与以太坊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年的 Web 3.0 GameFi 也不例外。虽然马斯克否定 Web 3.0， 但也没有否定它的市场潜力。从资本的角度来看， Web 3.0 的利好浪潮似乎正在逼近。顶级风投 A16Z 的合伙人克瑞斯认为， Web 3.0 将走向不同的道路。由于价值和控制权不是由位于中心的公司掌握，而是分配给实际构建网络的人，所以 Web 3.0 需要的是自我营销的能力。社交媒体的出现为 Web 2.0 过渡到 Web 3.0 提供动力。当社区中的人们真正拥有某些 token 获得经济效益的时候，就会在社区内主动传播。一方面用户流失率会降低，另一方面在好的情况下，网络的架构也会更加结实。但这里所谓的好的情况，也是目前 Web 3.0 的一个痛点。目前的技术尚未能完美实现 Web 3.0 的要求，参与的用户数量有限，人类世界所有生产生活的分工程度也没细化到一定程度。AI 并没有实现绝对的主体地位，手机端的局限性也难以承载区块链信息和用户高并发需求，交易过程的低效率和安全性达不到商业化应用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确不能够去预测一个新平台成功的第一个用例，也大可不必因为资本的带动产生 FOMO 情绪。无论是 Web 1.0 还是 Web 3.0 都只是互联网技术不断深入和细化的一种趋势，仅此而已。以上内容作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泡泡糖为您精选的内容，还请帮忙多多转发。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